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脚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们才思想过你最后审判的时候，主，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我们渴慕真的知识，那个认识神和耶稣基督的真的知识，在我们的里面得着你一切的丰盛。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人的一生都在忙碌，很少有时间来思想生命的结局。我们总是认为时间还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如果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生命快要结束了，他一定会停下来回想他的一生的旅程，而且他会开始思想他生命的结局。当一个基督徒停下来回想他的一生的经历和旅程的时候，他必然会想起来他的主是如何带领他的，他也同时必然会想到主所启示给他的关于他自己的结局，而且他一定会急要交代和托付一些事情给自己身旁的人。我们在彼得后书就看到这种氛围，因为这是彼得在他自己知道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的时候所写的书信。这可能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在教会受逼迫的情形下，他知道自己要去见主面了。因为第一章十四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所以你可以感到彼得写这封信的氛围。彼得后书只有三章，其中有两个主题，基督的降临和假教师。而他这边用的降临这个字，正是橄榄山宝训中讲基督的降临的 parousia。 你看，这不是正是橄榄山宝训中所讲的这些主题吗？当然我们也知道，彼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三次不认主，而主耶稣复活之时候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当彼得三次都回答主，你知道我爱你的，而主耶稣每一次都回答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三回合的对话和问答中，这肯定是彼得一生最难忘的使命和托付。而彼得一生只有两封书信被收录在新约圣经中，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而就是这两封信一直在牧养着各个世代的基督的羊。对使徒彼得而言，彼得后书是他临终之前对基督的羊最后的牧养。而在书信的一开始，在第二节的问安中，他就立刻讲到对神和主耶稣的真知识。这似乎关联到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最后十个童女的比喻和最后绵羊山羊分开的最后审判中主耶稣说的，我不认识你。因此彼得他就用关于神和主耶稣的真知识作为开场的问安。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透过在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中多多的加给你们。和合本圣经把真知识这个字翻译成认识，在其他的地方和合本圣经都把它翻成真知识或真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似乎彼得的心思意念是围绕在一个对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上，就是认识主，真正的认识主这个问题上。因此接下来从第三到第十一节，彼得就把他自己对主耶稣的认识，从他属灵生命渐渐成长的过程的经历教导我们。这是主耶稣带领他的成长的过程，这是彼得结出圣灵的果子，进入基督国度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而主耶稣也用这封信，也用彼得所写的这封信，放在新约的书信中来牧养他的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从这段经文中得到牧养，得到主耶稣的牧养，使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花两个主日来思想第三到十一节。三到十一节的经文分为三个段落。第三、第四节说明新生命成长的资源，第五到第八节说明新生命成长的过程，第九到第十一节讲到新生命成长的结局。我们今天要先思想三到四节，而这整段的经文，也就是从三到十一节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 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为什么说这是国度的新生命呢？因为第八节说结果子，告诉我们这是关于属灵生命的成长。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结果子是圣经用来描述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用语。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就讲到结果子，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结果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长大成熟的见证，也就是圣灵的果子。而第十一节讲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基督永远的国就是指在审判之后，绵羊和山羊分开，麦子和稗子被分开之后的那个完成的国度。因此这边的中心思想是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就是登山宝训中说的窄门小路。我们来看经文的本身，第一个我们要看生命成长的资源，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第三节和第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在这边教导我们，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成长的资源是什么。在开始要进到这两段经文之前，我们需要回忆和复习一下什么是新生命，什么是重生。我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我们就回忆一下新生命的定义。什么是新生命？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对神全新的认识，一种新的知识，也就是彼得前书说的，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知道福音不仅仅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神爱世人，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传讲的福音是神国度的计划，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的计划。新生命就是对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计划的理解。属灵的生命开始对神、对基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有一个全新的知识作为开始，这叫做新的生命。所以重生是开始于人的理性，神透过圣灵把福音的知识，关于神和主耶稣的知识注入在我们的理解力中，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工作，使我们对神的计划开始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的理解，这叫做重生。虽然 有时候会伴随着身体上的一些经历感觉，像感动和流泪等等，但是身体和感觉上的反应和经历的本身不代表重生。当我们顺服福音的时候，这种全新的关于神的救恩的知识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种属灵上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悔改，或者是生命的改变。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这样子的转变就是重生所发出的果效。圣经中希腊文的那个悔改那个字 metanoel， 就是意思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 m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meta 是一个转变的意思， noel 是讲到思想理解力悟性的意思。如果一个人痛哭流涕的感动，但是他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力，对基督的救恩计划都没有增长，他就是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必然带来悟性的转变，发生在他对事情的看法上，发生在行为上。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把福音称为从上头生 born from above。 又因为重生是圣灵洁净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说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全新的对神的认识的知识开始在人的心里做洁净的工作，人的悟性上做转变的工作，就是心里受割礼，这是重生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新生命的成长。这个新的知识，也就是这个新的悟性，这个新的生命，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所以救恩是稳妥的。新生命就是永生，即使它是一个种子，它也是不会灭亡的。不但如此，新的生命会渐渐长大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神和对主耶稣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这种对神和主耶稣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会带来一种全人的变化更新，就是保罗所讲的成圣 sanctification。 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许多的时候都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一生的过程，是充满挑战和充满失败的过程，是基督带领我们经历他的得胜的过程，也是我们受实验的过程。我们从旧约的大卫的身上，从他所写的许多的诗篇看到这种内在成长的过程，看到这种内在的挑战。我们也从彼得的身上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主耶稣带领他不断的成长，这是新生命成长的意思。新生命的成长永远跟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神的认识是不可分开的，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回到经文的本身，首先我们需要澄清几个翻译上的问题。第三节中的皆因和第四节中的因此不是因为的意思，正如因信称义的因不是说因为我们相信神就称我们为义，而是说神透过借着信心使我们称义，神 透过借着信心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 Justification by faith 所以皆因英文圣经翻译成 through 而因此翻译成 by which 它不是因为的意思所以这边的因是透过借着不是因为这对于我们解释这两节圣经有关键性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字就是真知识第二节和第三节中的认识的原文是名词有的时候翻译成知识有的时候翻译为真知识有的时候翻译为真知道而真知识是比较正确的翻译我们后面会继续的说明这个很重要的字真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重新的翻译第三节和第四节的经文按照希腊文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透过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主的真知识赐给了我们透过这些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为要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是说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新生命成长所需的一切的资源而这个资源是透过神的真知识所赐给我们的神也透过这些真知识应许我们新生命会被更新变化今天这两节经文第三第四节讲到新生命成长的资源而这两节经文有四个重点内容方法目的能力新生命成长资源的内容方法目的和能力我们先来看新生命资源的内容有两个部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和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两者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什么是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呢我们需要仔细的去读这个经文生命和金钱希腊文的用法是叫做重名法也就是两个字体两个字形成一个字体后面的是解释前面的金钱是用来形容和描述前面的字描述前面的那个生命那个字加尔文指出彼得一提到生命就立刻加上了金钱这就是指灵魂因为当神更新了我们顺服神的意的时候他就真正的赐给我们生命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这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新生命顺服神律法的新生命根据前面对新生命的理解这是一个会成长的新生命如果我们按照前面新生命的定义来理解的话新生命就是对新的关于神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的计划的话这是我们前面的定义所以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一切的事就是神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计划的知识这是我们从重生新生命长大成熟的角度来解释什么是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的内容一切生命金钱的事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计划的知识我们再从彼得前书来看什么是 关乎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彼得前书，我们以前，我们2019年就花了一段时间去从新生命的角度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到我们的重生，已经神已经为我们在天上存留了天上的产业，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彼得又继续回到重生的主题上，我们还记得他用不能坏的种子描述我们所领受的新生命是永存的，是透过神活泼长存的话，而这话就是使徒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这是彼得前书一章23节到25节。我们还记得彼得前书第二章，他开始他继续讲生命的成长的时候，彼得用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婴孩爱慕灵奶，他用婴孩爱慕灵奶说明生命成长的现象。当生命成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渴慕神的话，像婴儿爱慕灵奶一样，这个事情会一直发生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然后彼得再继续的用圣殿灵宫作为比喻，说明属灵生命的建造和天上圣殿以及基督的关系。后来他接下来指出，我们具有神国度祭司的身份和地位。彼得前书接下来一直到第五章结束，都是在讲顺服的主题，也就是新生命在地上的彰显。所以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就是指重生的生命长大成熟的这些真理。那什么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呢？神给我们的第二大恩赐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里彼得没有说明应许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应许就是基督再来所带来的新天新地。因为这一段经文11节讲到进入基督永远的国，而之后的经文都是在讲主再来的应许。到了13章13节，彼得说，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们看到新生命资源的内容，就是神把新生命长大成熟的资源都赐给我们了，就是福音，就是整个的神的救恩的计划，并且神应许我们，我们的新生命一定会承受和进入新天新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第一点，新生命资源的内容。我们来看得着资源的方法。得着这个新生命资源的方法是透过神的真知识。第三节后半段说，透过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主的真知识赐给了我们。这是讲到得新生命成长资源的方法。神所用的方法是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透过一种真知识赐给我们。彼得把这个真知识锁定局限在用自己美德呼召我们的主的真知识。真知识也出现在前面第二节中，愿恩惠平安在你们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真知识中多多加给你们。而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认识。事实上彼得一开始 第二节就讲到了真知识。而在这里，也就是在接下来经文中，他继续说明这个真知识是关于呼召我们的主的真知识。他在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你知道这个字非常重要，真知识。我们看看新约圣经中的真知识，希腊文的知识 gnosis 和真知识 epignosis 两个很相似的字，但是却是有区别的字。知识是具有一般性的意思，而真知识则强调正确和准确的知识，出现在新约的许多的地方。而和合本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成真知识，有的时候把翻成真知道，我们就不一一的去把这些经文去提出来做分析。我们所要提的是几个重要性的关键经文。以弗所书中保罗同样的用真知识，他说，直到我们众人在信心上和在神儿子的真知识上同归于一，和合本翻成真道，应该是真知识上 同一个字，真知识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真知识上渐渐被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罗马书十章二节，保罗指出不信主耶稣的犹太人的问题，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许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字，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说明，但是总而言之，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真知识，正确和准确的知识和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本性的更新转变是不可分的。我们知道真知识是出于对圣经中关于神在基督里的救恩计划的理解，这是一种正确和准确的理解。我们必须从圣经中关于神的救恩计划来得着真知识。我们必须从圣经中关于神的救恩计划来得着真知识，这是关于真知识的第一个重点，正确和准确的从圣经中认识神在基督里的救恩计划。另外一个关于真知识的重点，就是这是新约圣经学者戴维斯 Peter Davis 他所指出的，他提出的，他说彼得在这里用真知识是具有明白领悟的意思，英文是 coming to know， 因此这是一种导致生命转变的知识，在或在生命转变中所获得的知识。彼得用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从生命转变中获得知识，而不是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得着的知识。这种知识暗示了一种生活的样式，一个 lifestyle。 而他说这种真知识不仅是指理性头脑上的知识，知道关于神和耶稣，甚至不是个人与某人相遇的知识。这是 Peter Davis 说的。所以真知识牵涉到新生命的样式，牵涉到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牵涉到我们生活行为中新的思考模式所产生的反映出来的言语和行为。这是真知识的第二点。也就是说，真知识是把正确和准确的救恩计划应用在生活中所产生的。 对神和主耶稣的认识。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透过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主的真知识赐给了我们。只是讲到圣经中，把圣经中正确和准确的救恩知识应用在生活之中，导致生命的转变，从生命转变中获得对主耶稣的真知识。是神把一切生命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的方法，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点，得着资源的目的。第四节后半部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很清楚地说到一种转变，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到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又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应许的目的。这是神应许的实现，使我们成为神性情的分享者。另外，这面说明了败坏是不在于不存在在我们周围的外在的一些元素，这些败坏是在人的内心的，在于人的本性的。因为人天然本性的欲望、渴求和冲动，在本质上是属世界的，所以它是败坏的源头，所以它是败坏的根源。保罗说，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肉体就是本性，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说人会成为神，或所谓的圣化 deification。 神的性情不是神的本质，而是神的品质。人永远不会成为神，人永远是受造者。所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保罗所说的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真知识上渐渐被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也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称义得荣耀的目的，是被磨成儿子的形象。这是指基督徒称义成圣工作的完成，和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的丰丰富富地进入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同样的意思。这是第三点，基督徒生命本性的更新，按照主的形象被更新，就是得着新生命资源的目的。我们看到新生命资源的内容，新生命资源的得着资源的方法，而这个资源的目的，我们看到内容、方法、目的。让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点，得着资源的能力。在这两节经文中，很明显的彼得告诉我们，生命成长的资源关乎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赐予给我们是出于神的神能和主的呼召。那什么是神能呢？就是圣灵。因为圣灵这个字没有被提到，虽然没有被提到，圣灵是主应许的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圣灵是神施行救恩的成就者，圣灵是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而且圣灵是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圣灵是神的能力，把救恩 成就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位神。我们来看主的呼召，一切生命和金钱的开端是出于主的呼召。除非主呼召我们，我们是无法认识神和主耶稣的。因为人在亚当堕落以后，在属灵上全都死了，也就是跟神断绝了，有罪的人跟神之间是隔阂的。呼召我们知道分为外在的呼召和内在的呼召。外在的呼召是透过人的声音，透过福音的信息；内在的呼召是透过圣灵的运行、光照和新生命的赐予。外在的呼召必须伴随着内在的呼召，才能产生属灵上的果效。当福音的信息透过圣灵的光照，使得神所赐的新生命产生回应的时候，人才会渐渐领受到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因此彼得在这里指出，新生命成长是完全出于神主权恩典的行动和作为。新生命成长是完全出于神主权的恩典行动和作为。这两节经文中，彼得强调了新生命的开始、成长到结出圣灵的果子的能力，都出于神主权白白恩典的行动和作为。这是第四点，想到能力。那我们做一个结论，神主权的借着他圣灵的大能呼召重生了我们，圣灵则透过关于基督的真知识，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使我们在生命更新变化中明白、领悟和获得这些真知识，并且应许我们在最后进入基督的国度时，我们会脱离本性属世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被磨成儿子基督的形象。这是多大的恩典！那我们怎么应用这两节经文，我们怎么应用在生活之中呢？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认识神和主耶稣主权的恩典，唯有如此会使我们谦卑。即使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有一点点长进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是在恩典中长进的。认识神在救恩中的主权的恩典会使我们谦卑。第二，我们需要祷告祈求，我们需要迫切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救恩祷告，为我们周围的人祷告，因为这全部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主，求主赐下关乎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使我们在神和主耶稣的真知识中渐渐长大，结出圣灵的果子。这需要我们互相的祷告，互相的扶持。第三点，追求真知识。我们必须追求关于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我们需要正确的、准确的认识神的救恩计划，并且应用在生活中，导致我们生命产生转变，并在这样的经历中得着关于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这叫做认识主。当然，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必须要有行动。这就是我们下一周的信息。在这边我们回想到彼得在前面说的，愿恩惠平安在你们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真知识中多多加给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我们谢谢你再带我们来回想你的门徒彼得，他用这封信来牧养你的羊。主啊，我们都是你的羊，求你用这封信，这封书信中的真理真知识牧养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牧养，我们需要得着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一切的事情，透过我们对你和父的真知识。主，我们渴慕能够得着这样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